我给大家读一下。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好，我们一同来为今天的信息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场地，是吧？感谢你带领我们教会开启新的篇章，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主啊，成为一个全人都归向主你的教会，主啊，愿主你带领我们，主啊，圣灵引领我们走这前面的道路，是吧？因为我们知道这条窄路，是吧？找到的人也少，是吧？我们必要忍受孤独，是吧？但是主你与我们同在，是吧？我们晓得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是吧？你为我们而死，我们为主你而活，是吧？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一切的事工，是吧？愿主你祝福保守，是吧？成为主你的金灯台，是吧？能够照亮那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是吧？求你使用我们，是吧？愿主你的圣名得到高举，是吧？愿你得到全部的荣耀。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哎，铁明，我能拿一下那个 pointer？ 不管用没问题，反正能够啊。好，这个感谢主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聚会场所。今天呢，正好我所要讲的这个十架载路系列，到了关于教会的方向的意向的分享的一堂。所以感谢神的这个安排，希望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教会以及我们自己的未来的奔跑方向上，我们能够有一个统一的看见。愿神开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讲到的主题呢，是十架载路系列全人归主的教会。这一讲呢，其实是顺服三部曲的后续，是顺服的三个层面的一个综述。我们在上一讲中我们讲到呢，信仰必须要在现实生活的处境中实践，不能够浮于空中，也不能关在象牙塔里面，而必须是一个在路上的信仰，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但是呢，在处境的层面上实践信仰的难度呢是很大的。上次我们讲到呢，困难和代价都是现实的，而除此以外呢，现实的环境呢是千变万化，是非常复杂的。有一位老传道说过神的这个无限的简单啊，在罪人有限的罪人这里会变得无限的复杂。因此呢，行道的难处呢，不仅仅是需要有背起十字架的决心，还需要有智慧。那么这两样呢，圣灵保惠师都会帮助我们，他会赐给我们信心、爱心、勇气、智慧等等，来行走在神给我们显明的这个平安路上面。那么伟杰，请给我翻下一页。好，那么请大家看这个图。在这个图当中呢，以我为出发点，那么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呢？有的人说读经很重要啊，也有人说高举基督很重要，还有一些人说在生活当中要把这个信仰活出来很重要。那么怎么样把这个几个重点都联系起来呢？对于这几个重点的强调的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教会。接下来呢，我会介绍几种不同的教会，大家不妨来猜一猜这是哪一些教会。如果有一些信息有人听到了会觉得刺耳的话呢，盼望你能知道呢，我不是为了要贬低谁，而是为了能够造就谁，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得益处而说的。那么请翻下一页。这里呢，我画出了有几类的教会啊。第一类是这种深蓝线的，这一类人呢，他们不信圣经，也不在乎荣耀基督，他们觉得呢耶稣是一个挺好的人，他们以耶稣作为他们人生的榜样。那么第二类人呢，是这个黄色线。这个黄色线呢，你看他有一个瞄向基督啊，他也会口号上他也会说我们要高举基督，但是呢他们也一样的不太在乎圣经，他们不是沿着圣经的线路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许多的宗教仪式和操练，他们也强调呢要在生活当中去经历耶稣。第三类呢是这种浅蓝色的线，这些人呢不太强调在生活中实践信仰，也不怎么高举耶稣，反正他们就浅浅的讲圣经，你听听就得了，行不行道呢你自己的事情。第四类呢是灰色线， 这种灰色线的这些教会呢，这些人呢，圣经研究得很透，神学也非常的正统，但是呢，不太接触现实生活，也不太强调行道。那么，你们觉得这些教会分别是指的哪些教会呢？以及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教会呢？这些教会啊，都是有着明显的缺陷的教会，他们不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不是要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但是呢，我们通过明白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能够知道呢，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答案，这些教会都是哪些教会？好，请翻下一页啊，就这里。那么深蓝色线的这种不信圣经也不荣耀基督的，他只是要以耶稣为他的榜样的，这个呢是自由派的教会，他们其实呢是不信派，当然也是不信派的教会。黄色线的是灵恩派的教会，他们口称高举基督，但是呢，他不是按照圣经来高举基督，他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荣耀基督。所以最后呢，他们会渐渐会显示出一种远离圣经、偏离圣经的趋势。他们当中的极端的一些人所教导的道啊，是离圣经所传的是非常远的。他们不是像保罗一样只传那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们传那一位能够让你发达无灾无病的基督。他们想，基督难道不是得胜的吗？基督难道不是又有能力又爱我们吗？那我们通达顺利，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理由是没有错的，但是结论是错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把十字架给挪去了。他们不晓得神的旨意是让基督的门徒和基督同行窄路，他们非常强调在生活中去经历基督，所以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生活是相关的，没有脱节的。他们的生活中呢，体现出他们信仰的火热，所以灵恩派教会中的基督徒啊，他常常会显得更加有热情一点。但是有一些时候，有一些人，你总感觉他的火热哪里不太对，有点怪怪的，你知道？那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出在于他所信的不正，虽然他是努力的在践行他的信仰，但是你若不知道真道，你又谈何行出真道呢？有一位属灵的前辈如此说啊，我不记得是否是爱德华兹啊，他这样说：我们所行的不会超过我们所知的，我们所知的不会超过我们所信的。如果你所信的不正，你又如何能够行得正呢？保罗在罗马书的十章提到他的同胞犹太人的时候，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这些向神大发热心的人啊，他们做了最可怕的事情，他们将神的独生爱子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5-16节，他说：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所以你看见了吗？信仰不归正的那些火热啊，自以为是敬拜神，其实呢却是做神所憎恶的事情。所以真正的行道一定要从信仰的归正开始。那么这个不要翻页，回到前面一页。这个浅蓝色的教会啊，浅蓝色的教会呢是多数的传统的教会，他们按照招牌是传统的，但是呢他们对于圣经和神学的认知是非常的肤浅的，传讲的也非常肤浅的道理，表面上看还是在讲圣经没问题，但是呢只是浅浅的浮于表面上，不痛不痒，不能对人的生命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也不强调实践信仰。事实上在上一讲的时候我们就说过，这种肤浅和不强调实践信仰是直接相关的，因为你一旦强调行道，势必会引起人的老我的反弹和抵触。所以很多传道人为了要保住现有的会众的话呢，他会避免深入那些难以下咽的圣经信息，宁可使他的信息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层面上。所以据我观察呢，非常多的教会呢是落在这一类当中的，绝大多数的教会。而他们当中呢有多少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这个是不容乐观的，而且是细思极恐的事情，我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这么说呢？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2节讲到呢，重生的人呢会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就像刚生下来的婴孩爱慕奶一样的，这个是生命的自然规律。 刚生下来的小婴孩，他就是会饿，你不给他吃，他就会哭，他会闹着要吃。所以重生的人的标记之一，就是他会渴慕神的话语，他会渴慕更深的认识神，他会渴慕在生活当中去真实的经历神的话语的活泼，这个是很自然的新生命的需求。所以如果只是听到不痛不痒的讲道的话呢，他的灵里面他会饥饿，他会自己去找灵粮吃。反过来呢，如果你面对不痛不痒的讲道的反应啊，也是不痛不痒的话，没有饥饿感的话呢，那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身上没有那种新生命的自然的需求。那说明什么？说明你应该是没有重生的。那么你在这样的状态下的虚假的平安呢，就是一个最大的危险。那么这些灰色线的教会是哪一些呢？这个灰色线的教会啊，你看它圣经也比较透，然后呢，圣经也都指向基督。这些啊是比较保守传统的教会，在知识面上很好的保存了基督信仰的成色，又有纯度，又有深度。那么这样的教会呢，它是比较少数的。那这都已经很好很宝贵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说它有问题呢？它的问题不是在于它有的那一部分，它的问题在于它缺少的那一部分，就是行道。这就是我们上一讲讲到的脱离处境的信仰的危险，最后会变成培养假冒为善的温床，把那个活泼的真道变成只剩下理性层面的知识，把活的信仰变成死的知识。所以启示录中的以弗所的教会正是这样的教会。主耶稣对他们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呢，你看，主要他们悔改，他们起初有所行的事，现在不行了。所以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啊，在坚守真道、抵挡异端上都非常的可称道，但主却责备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么这个坚守真道和失去爱心，这个中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话题，有机会的话我可以专门讲一堂。但是呢，我现在请大家带着这样一个问题，你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失去起初的爱心呢？我们有没有失去我们起初的爱心呢？后面呢，我会给一个简单直接的答案。那么一个好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那么我认为啊，神心目中的好的教会的模样应该是这样的啊，请翻下一页。第一，有扎实的解经；第二呢，有非常正统的神学；第三，有同行天路的伙伴。再翻下一页。这个三个步骤呢，对应于信道、明道和行道。再翻下一页。从知识的层面分类啊，它对应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应用神学。所以从教会教导的角度来说，教会要从圣经神学要达到系统神学，再要进到应用神学。有人会说，圣灵很重要啊，圣灵你摆到哪里去了？圣灵是很重要，是非常重要。圣灵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它贯穿这个三个步骤的整个过程。从个人层面上，圣灵使我们的这个心谦卑下来，能够相信圣经，也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它更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明白呢，圣经中一切预言的灵意都是指向基督的，都是要荣耀基督。所以要荣耀基督的话，要走这条路，而不能走这条路，你知道，要走神所定的这条路。圣灵呢，也与我们的肉体相争，使我们可以胜过自己的软弱，可以行道，乃是效法耶稣基督那样的行道。如同保罗所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奋斗的方向。我们也要像追求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我 活着就是基督，我们行道就要像基督在地上行走一样的。那么从教会历史层面，请翻下一页，这个三个环节呢，对应圣灵的三个工作：启示圣经、确立教义和实时的引领。圣灵启示圣经和圣灵实时的引领教会，这两点都没有疑问。但是很多人没有树立起圣灵确立教会这样的观念，常常会有人说教义是人的发明、人的理论，不是这样的。这个许多的教会呢，都是教会许多的教义呢，都是教会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所确立的。那个时候呢，教会面临很大的危险，面临异端的冲击。那么他们要抵挡异端，要保护教会的话，他们就必须要确立正统信仰到底信的是什么东西。那么你说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圣灵会不会帮助他们呢？圣灵当然会帮助他们。所以教会在历史上所确立下来的正统信仰的教义，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只是人的理论，而是当作是教会在圣灵的引领下所确立下来的教义，它的权威呢是仅次于圣经的。所以当信道、明道和行道和圣灵的这个三个工作之间啊，它对应起来，当这个三个环节都畅通无阻的时候，圣灵的感动和交通是常与这人或者这个教会同在的。请翻下一页。就像这个电路一样，有电源、有灯泡、有线路，所以当线路接通的时候，它就发出光来。所以这个圣灵呢，就像这个其中流淌的这个电流。你看得见电流吗？你看不见，但是你能够看见电流通过灯泡所发出来的光。主耶稣对尼一个尼姆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同样的，你看不见圣灵，但是你能够看见圣灵所结的果子。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请翻下一页。哦，不好意思，上一页。他会持守在这条正道上面，你知道吧？不会偏离，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十字架窄路。那么如果偏离这个十字架窄路，去别的方向上去大做文章的，他看起来很热闹，看起来有很多很大的事工，但他并不是真正的圣灵的果子。反过来呢，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光的话，一个没有光的教会，简单的来说就是没有圣灵同在的教会，那么就是这个三个环节当中啊，最少有一个出问题了，或者三个都出问题了。在大选期间，我曾经和一个五旬节教派背景的传道人聊天，聊到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教会去支持明显与神为敌的人呢？他的解释呢，非常的简单粗暴，他说就是没有圣灵的同在，所以与神为敌很正常。我同意他的解读啊，但是呢，教会要怎么样才能够有圣灵的同行呢？这个是众教会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关心的问题。灵恩派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是最努力的，但是呢，他们的方向不对，不是照着圣经启示的方向。有的人说，要求圣灵的同在，你就要操练说方言、说预言、操练等候神等等，这些啊都是人本的方法。你知道，像印度人玩蛇一样，只要耍蛇的人他做了一二三，那个蛇就会配合做四五六。所以呢，这个东西方的拜偶像的、行巫术的，他们对于他们的假神啊，都是像这个耍蛇人对蛇的这样的一种观念，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方法来 manipulate 来操纵他们的假神。但是呢，我们既然是敬拜真神的人，我们行道要用神本的方法，不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操控圣灵，而是我们从心思到意念到道路都由圣灵来掌管。圣灵不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而已，它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个位格。所以呢，我们不是说我们人做到了这个一二三，这个圣灵就与我们同在了，而恰恰相反，是反过来，是圣灵充满你，保守你能够行在这条道上面不会偏离。保罗对提摩太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要守在这个线路上面。 因此呢，对于怎样才能够有圣灵同在呢？我的答案是很简单的，就是顺服神，不要搞花样。因为神知道万人的心，他也不把自己交托给那些心不正的人。立志全人归主、顺服神的人，圣灵会充满他，在这个三个环节上都会帮助他和引领他。同理，为什么说行道的缺失对教会的影响至关重大呢？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灰色线的教会，他们在真理上是齐全完备的，但是因为行道的缺失，就像电路断了、电流也断了一样的，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不与他们同在了，他们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因为圣经里面讲呢，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基督徒，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心。如果你的心里面，你的爱心渐渐冷淡，你的火热渐渐没有了，说明什么？说明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不与你同在了。所以，主责备以弗所教会的，也是责备你的。你要回想你的爱心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的。所以呢，我认为的好教会呢，就是有真理的根基，然后呢，有被圣灵充满的教会。那么从事工方向来看呢，这个好教会呢，在解经的方面，会有扎实深入的查经和讲道；在神学方面，有系统教导的门徒造就；在行道方面，有合乎圣经的指导和有同路人的陪伴和引领。所以教会的其余的一切事工都是归在行道的这个方面的，都是既要合乎圣经，又要有在爱里的彼此鼓励、扶持和造就。对于单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这个三个环节啊，缺一不可。这个三个环节都健全的时候，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是最为强烈的。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3节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人在遵行神的道的时候，神的同在是最明显的。因为保惠师来，就是要在基督徒、在教会的身上要彰显基督。那么接下来，我们从进入这个三个环节去思想一下，看看我们的事工怎么进展，以及我们的侧重点在哪里。我想用一个踢腿的模型来类比我们的这个信仰，请翻下一页。这个主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权柄的原文呢是门，所以对于阴间的门，教会是防守方还是攻击方呢？我们教会当然是攻击方，我们是攻城的，你知道吧？所以你想象一下，那些攻城的人推着那个冲车去撞那个城门，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每一个灵魂得救，都是教会对阴间大门的冲击进攻成功一次。所以一个好的教会啊，它的这个攻击力是强大的，它对于撒旦的这个暗黑国度造成的极其猛烈的攻击，对人的生命造成巨大的冲击，使这个人心里面的障碍等各样拦阻他认识神的黑暗壁垒都被攻破，使这个人的生命可以被神得着。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传道所到的地方，他都引起极大的轰动，很多人信主，也很多人恨他们，所以呢，他们被人称为搅乱天下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影响力呢？可见啊，初代教会啊，他们给魔鬼的黑暗国度造成了极猛烈的攻击。所以我把一个教会或者我们一个基督徒类比成这样一个踢腿的高手啊，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被踢的人；我们在传道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踢腿的人。所以愿神的道呢，能够把我们心中拦阻我们去顺服神的那些黑暗壁垒都给他踢飞。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要怎么样能够踢出最大的这个冲击力来。我给大家放两个小视频。你为什么动不了啊？好，下一个，下一 好，停住。第一个片段呢是来自于李连杰的这个《黄飞鸿之铁鸡斗蜈蚣》，第二个片段呢来自于李连杰主演的《精武英雄》。那么第一个片段中的腿法呢，就是黄飞鸿的绝招佛山无影脚；第二个片段呢，就是陈真给他小师弟表演的一个平淡无奇的侧踹。我曾经让神学小组的弟兄姐妹们选，说你要被踢一下的话，你选择挨哪一个可以轻一点。很多人选错，很多人选这个第二个侧踹的，因为第一个佛山无影脚看着比较可怕，像是一个大招，其实选错了。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啊，懂行的人会告诉你，第一个腾空踢是演示起来比较花哨漂亮的，但是论到杀伤力，第二个侧踹才是更沉重的。那些专业练散打搏击的，就这么一脚啊，能够把人踢成非死即伤。那么他这个两脚的区别在于哪里呢？区别就在于第二脚的这个支撑腿啊是连于地面的，而第一脚呢是腾空的。那么有一位老武术家解释为什么啊，下一页，为什么这个练武要扎马步练下盘功夫呢？他打了一个比方，听众立刻就可以秒懂了。请放下一页。他说坦克的细细的炮筒为什么能够捅倒一面墙呢？因为它下面连着一个几十吨的身体，所以当它的炮筒顶上墙的时候呢，是墙面在跟整个坦克的重量较劲，而不是只跟这个炮筒较劲。所以当然呢，这个墙呢是顶不过这个坦克的。那么一个练过武术的人啊，他和我们普通人有一个基本区别呢，就是会不会发力。我们普通人没练过的人呢，拳是拳，腿是腿啊，只是单个手或者单个脚的力量，身体呢是不协调的，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叠加的作用。而一个练得好的人呢，他的力道啊是从脚到腰到拳是浑然一体的，他有一个整体的协调性，所以他可以形成一个叠加的力量，所以为什么威力非常大就在这里。那么这个在武术里面有个术语啊，叫做整劲，就像是那个坦克。所以无论是这个坦克还是那个在踢腿的人，他的力道啊是全身整个整体的力量是连于地面，是从地面发出来的。那么我讲这个呢，就想要用比喻的方法让大家看见呢，一个扎实的根基是多么的重要。一个好的教会呢，它是一样的，它需要有非常扎实的圣经根基。那请翻下一页。教会对于世界的冲击力的这个发力点呢，也是来自于脚下的坚固磐石，就是圣经的道。教会越扎根于圣经，这个冲击力就越强。教会真道的根基肤浅的话呢，就像是那些下盘虚浮的人，他们抬腿踢别人，自己就会弹开跌倒。所以你有没有看见有基督徒给别人传福音，讲着讲着自己都快要不信了，就是这种根基不稳而遭受到的反作用力的这种冲击力。当你的言语你的行为所传递的信息啊，是深深的扎根于圣经的时候，对方如果抵挡你的话，他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他是在跟你的信息背后的神的话语较劲，你知道，就好像那个墙，他要对付的不是那个炮筒，他要跟那个炮筒背后的那个几十吨较劲。而反过来呢，当你所传递的信息只是你的个人看法的时候，他抵挡你的看法啊，是毫无压力的。所以呢，教会的建造啊，要从圣经开始，教会的刚强要从讲台的信息开始。以弗所书5:26讲呢，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神的道他得到充分的传讲的时候，就能够释放出强大的改变人生命的能力，能够洗去教会的软弱，就像水洗去污秽一样。没有一个讲台信息绵软无力的教会会刚强起来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教会的最最重要的事工就是讲道，这个是我们的重中之重。讲道呢，按照内容形式呢，可以分为两种，释经式讲道和主题式讲道。但是呢，这个只是外在形式上的区分，并不是说逐章逐节的讲道就一定叫释经式讲道，也不是说按主题的讲道就不能叫释经式讲道。重点在于哪里呢？ 重点在于你怎么去解释这个经文，你的发力点在哪里？你的发力点是在地面呢，还是你在腾空发出来的力道？那么这按照这个所讲信息的发力点啊来分类啊，讲到呢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呢，就是让圣经自己来说话，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释经式讲道 （expository preaching）。这个呢是基要派的方法。这样的信息的发力点呢，是神的话语的本身，因为神的话语每一句都带着能力。通过神的仆人对神的话语的解释，圣灵会借着这个神的话语，在人的心中做奇妙的雕琢的工作。所以传道人呢，他不应该是大厨，他不是要把圣经调成各种符合人喜欢的口味，去表达他原来没有的意思，不是的。传道人更应该像什么呢？更应该像端菜的服务员，把这个圣经原汁原味、不带掺杂的给他端上来。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另外一种讲道呢，是让圣经为我说话，就是我立一个观点。然后呢，从圣经中去找一堆经文来支持我，哪怕圣经中原来不是这个意思，也照用不误。这个呢是自由派的方法。所以很多教会的讲道啊，其实是这种风格的。虽然说表面上他不是自由派，但他自由化的倾向呢是埋藏在他的讲道当中的。这个呢就类比于那种腾空的花哨的踢腿，虽然漂亮，但是呢对人的生命呢是没有什么改变的。那么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撒母耳小的时候就被他母亲哈拿送到圣殿中去服侍，跟在以利的身边，对不对？那么这个传道人呢，他可以拿着这一节经文就来讲啊，所以啊，我们要把小朋友从小都就送到教会去上儿童主日学，那道理有没有讲错？道理没讲错，他讲的是一个对的事情，但是是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呢？不是的。所以呢，这个道理呢，就只是这个传道人出于他自己的一个人的说教，是毫无力量的，他没有出于神的力量。但是按照释经式讲道的方法的话，我们要看这个圣经讲到这段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撒母耳被送到圣殿的这个背景啊，是士师时代，是以色列民离弃真道、偏行己路的时代，甚至是这个大祭司以利和他的家人都不敬畏神，使得百姓更加大胆的犯罪。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大众都偏离真道的情况下呢，神却兴起了一个器皿，就是撒母耳。这个年幼的敬畏神的撒母耳和年老的不敬虔的以利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呢，神最后呢就废去以利家的服侍，让他的后代再也不能当祭司，而兴起撒母耳。所以神就是要让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2章30节神所说的：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这样的道理解释出来呀，它是一个清晰的道理传递给会众，就是说你当要敬畏耶和华，要像撒母耳一样预备自己，献上自己，做神尊贵的器皿。因为你尊荣神的话，神就尊荣你。所以这样的信息呢，它是出于神的，它就能够冲击并且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教会的主要的讲道方式呢，将会是逐章逐节的释经式讲道。逐章逐节的好处呢，是它全面，它不会挑食。因为主题式的讲道的主题啊，会受这个传道人的个人偏好的影响。如果这个传道人惧怕人的话，他会下意识的去逃避一些应该要讲的主题。这样的话呢，他的会众在属灵上就会偏食，就会营养不良。而逐章逐节的讲道呢，使得这个传道人呢，遇到了无论他自己是否喜欢的话题，他不能跳过，他得照样传讲。这样的话呢，这个讲台的教导就比较健全。那么主题式讲道呢，也有它的好处啊。比如说我现在要讲的这个系列，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呢有一个bird view，有个全面的看见。那么以后呢，我们主要呢，包括我自己，也是主要呢会是逐章逐节的释经式讲道。偶尔为了特别的目的，可能会有一两次讲主题式讲道。那么这样的建造呢，它会是扎实稳固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最重要的重中之重是这个圣经根基的建造，讲道的服事是我们最大的重点。第二个呢是神学素养的培养。一个好的教会呢，它光有扎实的、深度的讲道啊，还是不够的，还要有系统的神学的建造。那个坦克能够捅倒墙啊，不仅仅是因为它重，还有一点是它的炮筒足够的硬。如果它的炮筒很脆的话，它一拱，它的炮筒就自己就断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它的炮筒要足够的硬，才能够把这个整个坦克那么大的重量的力全部加到那个墙上去。同样的，如果我们听完一堂很精彩的讲道，你不能够听完就算了，一边听一边忘。这个讲道中啊，必须要有一些很重要的重点的东西被突出出来，成为你当天的得着，被你记住了，而且是牢牢记住，记一辈子。这个呢，就长久地改变了你的生命。这些重要的、不可改变、不可妥协的信息，就是教义，就是我们生命的原则。它是非常硬的，是绝不妥协的，就像那炮筒一样。所以教义上不保守的教会呢，它就会软软的像面条一样，它是对世界是形不成什么冲击力的，他们只会被这个世界改变，并且塑造成这个世界所喜欢的样子。林慈欣牧师他讲到他自己的讲道的时候呢，他说他自己的讲道呢是释经教义式讲道。我当年听到他讲这个的时候，我就思考，诶，为什么他要跟别人不一样啊？大家都释经式讲道，他为什么要是释经教义式讲道呢？我就特别的思考他为什么刻意要突出这个点。那么后来我观察这张图啊，我就发现什么呢？这个左边的信道和右边的行道，这个中间啊隔了几千年，不是那么直观明了的之间能连上的，你知道吧？你比如说我听到约瑟的故事，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潜意识里面觉得没有关系的话，那这一堂讲到讲约瑟，哪怕讲的再精彩再天花乱坠，你最后都是白听的，听完就忘了。所以有的人你看他听到数十年毫无长进，就是因为他听到的态度有问题。因此呢，我们听到的态度首先要调整对了。听到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行道。所以约瑟的故事呢，就是跟你有关系的。约瑟如何倚靠神等候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如何倚靠神等候神。处境虽然不一样了，但是呢，中间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系统神学啊，这个处境啊，约瑟当年的处境和我们今天的处境啊，就像是杠铃两边的这个两块铁片，系统神学呢就像中间的那条横杠，把这两块铁片给它串联起来。所以呢，论到在这个现实的处境当中的这个行道啊，我们需要有解读这个处境的这个智慧。因此呢，我们需要有应用神学的这个层面的教导。而应用神学的基础啊，我也请翻下一页。应用神学的基础呢是系统神学。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图啊，圣经呢是我们最底层的根基，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呢就要讲这个圣经无误？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根基如果坏了，别的全白搭。其次呢，我们强调 focus 在解经上面。那么圣经神学呢，就是从通过解经而得出来的东西啊。那么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有什么区别呢？你比如说关于祷告，那么我们研究诗篇是怎么教导祷告的，约伯记怎么教导祷告的，那么这个呢就属于圣经神学的范畴。那么我们如果要问一个问题，整本圣经怎么教导祷告的，那么这个就是系统神学的范畴。系统神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到，反过来会，它是我们解经的结果没错，但是呢它同样反过来会影响我们的解经。有一些老师啊，他会教说我们解经啊要不受我们个人立场的影响，这个其实我认为是不对的。林牧师也是反对这种说法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定是有个立场的，你看问题的角度呢一定是受你所站的立场的影响，你不可能是处于一个完全中立的一个浮在虚空中然后来选择立场，不是的。所以我们的解经呢一定是透过我们的这个系统神学的这样一个眼镜来解经的。所以呢，我们越准确的解经之后呢，我们会调整我们的系统神学。 所以解经呢，我们讲的头一点最重要的呢，就是已经解经。已经解经呢，就是用整本圣经来解读一节圣经的时候呢，它其实考验的就是你的这个系统神学。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很扎实的系统神学的这个体系的建立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很正的去解圣经。所以很多教会它跑偏什么呢？它问题就在这里，它没有一个扎实的系统神学。所以呢，它在解经的时候呢，有一些胡解圣经，那胡解的觉得特别有亮光，其实是歪得太远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扎实的系统神学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准确的解经，也能够指引我们行道。那么这个应用神学啊，里面包含什么东西呢？像这个，比如说护教学啊，什么婚姻辅导，基督教伦理，还有什么儿童教养这一类的实用性的东西，都是在这个应用神学的范畴里面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必须要以系统神学为根基。你如果系统神学没有学好的话，你跳到那里去会出问题的，你知道。所以很多教会就很喜欢搞这个什么，婚姻辅导啊，什么夫妻营啊这些东西，他们是脱离了根本去造那些东西，最后你发现什么呢？学回来很多心理学的花样，这个是对基督徒的生命和对于教会其实是有害的。所以你看，如果没有系统神学这一层的话呢，它会出现一个断层，就是行道和信道之间会出现一个断层。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呢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要么变得死气沉沉，要么就是乱行道，最后你就会发现有一种奇怪的火热，你知道。所以呢，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我很多年观察了，就是请翻下一页。我很多年观察，就是发现一些原来在我们团契火热的弟兄姐妹，离开我们去了远方或者回国之后，有一些人就渐渐远离主了，好像不信的人一样。我们一直以来呢，我们的团契的查经都是比较扎实有料的，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后来我想来想去啊，我觉得我们所缺的是一方面没有建立起扎实的信仰体系，另外一方面呢是没有教给他们，或者说没有身体力行的示范给他们看什么叫做为主而活。所以呢，使得呢这些弟兄姐妹呢在长久的听道当中，最后沦为看客，沦为听众和看客。他只有听而没有行，那他的信仰呢最后就是一个死的信仰。甚至更可怕的一种可能性呢，他们中间一些人可能压根就没有重生。所以其实啊，我们那时候的团契呢，有点像是这个简陋版的这个灰色的教会，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缺了这个和这个。所以对于这些问题啊，我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说我们在讲道当中啊，要强调福音，要强调重生，要强调行道，还要突出教义。除此以外呢，有心要长进的弟兄姐妹呢，我们要提供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个机会，来加强系统神学的建造和对于处境解读的这个操练。所以，我们人能够尽的努力，只能尽到这里了。接下来的呢，只能交托给神，相信呢，神会带领真正渴慕他、寻求他的人。那么第三点，活出所信之道，活出所信之道，这个是三个环节当中最容易断开的环节。为什么呢？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啊，行道是最困难的，它比明白圣经和熟悉教义都困难得多。不仅有付代价的压力，而且呢，也有解读这个处境的这个复杂。从教会和传道人的角度也是一样的，也是最难的。因为要讲到这个应用神学啊，要讲到这个基督教伦理啊，讲到基督徒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去行啊。一方面呢，有问题的复杂性让人琢磨不明白，很容易讲错，你知道吧？另外一方面呢，也有来自于会众和社会的抵挡的压力。所以，出于人的软弱呢，教会和传道人是非常容易有这样一个逃避的倾向的，逃避去用圣经原则来解读当前的现实处境。还有一个第三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这个环节的缺失啊，它是比较隐蔽的，不容易让人 意识到出什么问题，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灰色线的教会的问题。他们在信仰方面非常的纯正，圣经的讲解也很有深度，但是呢，在行道方面的教导的忽略，这个最终会造成教会失去活力，渐渐死气沉沉而萎缩。而我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呢？在大选期间啊，我和神学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有些交通，对于讲道中去解读政治这一点上面，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就认真的讲主的道就可以了，主的道是全备的，不用讲别的东西。我所上的神学院是非常保守、非常正统的神学院，因此这样的观念呢，在美国的仅存不多的基要派教会当中，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也认为呢，这个是美国主流教会比较妥协的一个缩影，也就是信仰太脱离生活了，脱离生活的信仰最终就会变成不是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对此呢，我跟他们有不同的观点。我并不认为说光讲圣经的道理是不够的，我不是认为讲这个主的道不够全备，恰恰相反，我认为主的道就是因为足够全备，所以他能够批判和解读一切的这个社会现象和一切的话题。所以主的道呢，就像踢出去的那一脚，它接触到食物之后呢，它的力道整个会透过去。所以系统神学的教义啊，它要在这个应用神学的层面要体现出来，否则的话呢，这个信仰呢始终是浮在空中，脱离实际的。所以基督信仰如果缩进象牙塔的话，这个光也不亮了，盐味也没有了。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啊，他听到圣经的解读，他得到系统神学的建造，这个离他懂得在现实生活的复杂处境当中如何选抉择，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这个是需要操练的，这个就像学武术套路一样，你学了一系列的动作，和你能够用这个动作去打架是两码事。如果一个师傅他教完武术套路，就跟他的徒弟说："你可以去闯荡江湖了。"他的徒弟会被人打死的，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会打。所以，同样的，传道人对会众的指导，如果只达到系统神学的层面，而不更进一步到应用神学的层面的话，他并没有真正的教会会众行道。如果传道人逃避这个行道的困难的话，这个会众还是一样要面对这个困难的。所以你传道人害怕犯错，那会众也害怕犯错啊，对不对？会众害怕犯错的话，他就会选择缩进象牙塔，所以最后呢，行道呢就变成了一句空话。华人教会呢是倒是比较少有这样的，因为华人教会多数在这里，华人教会多数是属于比较肤浅的。而美国人教会呢，他是有一些是这样的，他们信仰很纯正，但是呢，教会没有生命力，会众越来越老，最后直到教会关门。所以问题不是出在他的教义太纯正了，而是行道环节的缺失，使得失去圣灵的同在。而讲道的这个深度啊，和教义的纯度啊，使得他们很难意识到我们哪里出问题了，你知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三个环节的线路啊，有一个环节是断开了。所以这个貌似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隐患已经是埋藏下来。那么这类教会呢，和灵恩派的教会呢，常常会互相鄙视。灵恩派的教会看见这些保守又纯正的教会渐渐萎缩的时候呢，他们得出结论是没有圣灵，信仰脱离实际。但是他们错以为这个是因为信仰太纯正了，所以呢，他们就喜欢讲一些飘飘的模糊的道理，而轻看那些在教义上去较真的人。他们认为教义上较真的都是法利赛人，没有生命。所以呢，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观察是正确的，但是呢，他们开出来的这个解决方案是错误的。灵恩派他强调要信仰要在生活中去实践去经历，要强调要依靠圣灵行道，这个是他们的优点。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忽视圣经的纯正的教导和教义的建造，这个是他们的缺点。而保守派的教会呢，看见灵恩派的这个教导这么混乱，他们会更加的去强调这个他们已经有的，而更加看不到他们所没有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会 对这个纯正的教义啊，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以为纯正的教义呢，就是脚不要沾到地面啊。这个就是我上次说的，福音的鞋子呢，揣怀里去了，不要穿在脚上。那么这样呢，最后呢，他的信仰呢，就是会脱离实际，会丧失活力，最终会死气沉沉。所以这个两个教派，他们互相的鄙视啊，就看出呢，我们人的思维的一个盲点。我们习惯了 either or，非此即彼啊，应该是 both and。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说要让我们人人单看他人比自己强？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看到这个两种教会的优点结合起来，把他们的优点、缺点，把他们的缺点抛弃掉的时候，我们就既有扎实的信仰的根基的建立，也有切合实际的行道，那么这样才形成一个完整的线路。那么这样的话呢，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就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信仰呢就可以鲜活起来。最后呢，讲一个小点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呢，这个三个环节都很重要，但是呢，在教会的建造当中啊，还是有一个轻重缓急、前后的这样的一个区别的。到底我们的侧重点侧重在哪里？我直接把答案给出来，一定是查经和讲道，一定是这个。这个呢，是我们的根基，是重中之重。请翻下一页。就像这个踢腿的人一样，他的重心在哪里？他的重心在这条支撑腿上，而不是在这条进攻的腿上。所以，如果他的重心到这条进攻的腿上的话，他踢得越狠，他摔得也就越惨。那种灰色线的基要派教会啊，他们刻意的逃避去接触地面，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你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许许多多热衷于社会事工的教会和机构，常常是自由派的教会，或者渐渐的有自由派的倾向。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是出于人的软弱，人比较倾向于凭着眼见，而不是凭着信心。人比较倾向于看到外在的需要，而看不到内在的需要；人比较倾向于做外在的工，而不是内在的工。翻下一页，上一页。这个基督徒的善行的背后啊，它是有出于神的这个话语的信心的，知道吧？有基于教义的一些逻辑的，然后最后呢，是为了荣耀基督而做的。那么，属肉体的人他会说："你那么麻烦干嘛？你直接去做好事不就得了吗？"那我问你，你跟慈济会有什么区别？都是做善事的嘛。那最后真的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因为他那个善事呢，不是为基督而做的，你知道吧？你为基督行善的话，你要传讲悔改赦罪的道理的。你给穷人吃喝，你讲悔改赦罪的道理，他们领了你的好处，可能还要恨你。但是呢，你如果只为自己行善的话，众人都要夸你好，所以你说一个属肉体的人，他会选择什么？所以罪人呢，他是比较的最后呢 ，focus 都在这个地方，而 miss 掉了前面的这些重要的环节，你知道？所以最后呢，就变成了有金钱的外貌，却忽略了金钱的真正的实质，是这个三个环节。所以我们既然知道呢，行道的这些事工啊，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有跑偏的危险。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够退回到象牙塔当中去。那么我们在行道当中，我们在强调行道的同时，我们要格外谨慎法利赛人的教。我们不能够到最后有了金钱的外貌，却失去了金钱的实质。所以踢腿这个动作的发力啊，它必须是要从这个地面发力，从地面到支撑腿，到腰部，再到这个踢出来的一条腿。而不能是反过来的，你知道？所以我们的建造呢，也是要从扎实的圣经根基到神学架构，再到行道。所以从圣经的教导到系统建立啊，这个对于全教会是一样的。但是呢，在这个行道的方向上，会显示出来一个多样性啊。就比如说像《使徒行传》15章里面，保罗和巴拿巴为了马可而起了争执。保罗认为马可想家怕吃苦。不合适，再跟他们继续宣教路程，而巴拿巴认为呢，年轻人很宝贵的，要多给他一些机会，多一些包容。最后呢，这两人分道扬镳。你说谁对谁错呢？这两个例子当中，两个人都是对的，因为神给这两个人的呼召的方向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自己呢需要很清楚的知道 神给你的护照是什么？因为神给你的护照可能跟神给我的护照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不同的方向上行道的时候呢，我们各自要忠心。大选之后啊，这个美国保守派选民如梦方醒啊，这个保守派的草根运动如火如荼发展起来。我给大家说啊，有热闹的地方的时候呢，你不要去掺和，因为宽门呢，常常不是对的路，你知道吧？有很多保守派朋友呢，他邀请我参加保守派活动，我都谢绝，因为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它有一定的意义，但它没有太多的永恒的意义，也不是我作为传道人要奋斗的目标。只有教义上的保守主义，向神的道归正，这个才有真正的永恒的意义。所以呢，我看那个如火如荼的运动当中啊，我看到有这样意识的保守派的选民是极少的，你知道吧？我并没有在这个政治的保守派的运动当中看到有信仰归正的潮流，说明什么呢？说明真道上的觉醒并没有出现。所以，教义上的保守主义及信仰归正的十架窄路是很少人走的。我们既然看见这个是主的旨意，我们就要忍受这窄路的孤独。我也不是说你一定不要花太多精力去搞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运动，而是说，除非神特别在那个方向上呼召你，你不必要在那边花太多的精力在那边。我们的根基、我们的 foundation、我们的重点还是在这里，还是在神的道理上面。所以，我们个人明白神的道理之后，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职分是什么，我们在自己被呼召的方向上尽忠职守就好了。这样呢，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我们是与神同行的。我们在各自受神托付的事情上面，我们也是与神同行。愿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场所，也感谢主你带领我们开始新的篇章，主啊，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将我们自己献上，主啊，成为活祭，主啊，愿主你使用，主啊，因为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啊，愿主你带领我们教会的前途，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主啊，使我们都可以成为以一当百的神国的精兵，主啊，成为神国的勇士，主啊，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